欢迎来到自说自话的总裁。前面我们在有关今年夏天地球灾变的科学分析中提到了各种预言，还说其中泰国预言家普莱的故事非常有趣，甚至可以牵涉出一个意识与物质的本源问题。话不多说，今天我们就来加更一期，专门聊聊普莱和有关预言、祈祷与献祭的科学研究。2025年3月28日中午12点50分，缅甸石阶省发生 7.7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巨大的力量顷刻间来到地表，撕裂大地，形成恐怖的裂缝，民居、寺院、办公楼大规模的坍塌，桥上的一些汽车直接坠入了河中，首都内比都的国际机场整个塔台塌掉，交通瘫痪，整个缅甸大部分处于电力中断的状态，成了一座世界孤岛。12分钟以后呢，地底又传来了一次 6.7 级的余震，再次让灾情雪上加霜。这时很多网友就想起了普莱的预言。去年12月他就在一档访谈节目中说，神明给我看过一幅画面，有些事情会在2025年上半年发生，缅甸将会有地震，曼谷也会震动，大家要注意安全，最好把财产保存到安全比如银行这样的地方。再准确一点，是3月4月的时候会发生这些事情，但当时还有人质疑，认为曼谷历史上很少地震，而且距离缅甸都1000多公里了，都不在同一个地球板块上，普莱这次恐怕要翻车。然而真到了3月28日呢，缅甸地震的同时，泰国曼谷果然感到了强烈的摇晃，楼顶的泳池水都被晃得从天而降，普莱竟然真的预言到了曼谷的灾难。缅甸地震的第二天，普莱在视频采访中说，尽管他提前看到了曼谷会受灾，但没想到这么严重，原本他只是想提醒大家保护好财务和重要证件，可没想到现实中发生的一切还是超乎了他的想象。接着普莱又提醒说，接下来还要格外警惕有关水的灾难，泼水节可能十分危险。果然4月中旬的泼水节期间呢，泰国清迈、兰奔等地暴雨和洪水的袭击，甚至房屋和建筑都被冲垮冲毁。普莱的预言到此为止已经准得有点可怕了，甚至还有人说求普博士千万别再预言了，因为大家还要靠旅游业吃饭呢。但其实回顾普莱的过去，他的精准预言还远不止这些。2014年是普莱能力觉醒的一年，他做出了很多准确的预言。3月马航370失联，普莱被邀请上节目，主持人问他370航班到底出了什么事，什么时间我们能够找到他。普莱说，第一枚机翼碎片将在14个月以后被人发现。结果失联16个月以后，2015年的7月370的第一块金复翼碎片在法属留尼旺岛出现，时间和普莱所说的虽然有些误差，但部位竟然完全符合。而且发现这个金复翼的过程我们也专门说过，它真的就是被人发现了，而不是人们在茫茫大海上将它找到。接着普莱还说，在370航班之后会有一艘灰色的大船在水上出事，但他还看不清是什么时候哪个国家的船。结果就在马航失联后的第39天，韩国世越号沉没。这艘船本来是日本的一艘叫做波之上的渡轮，蓝白两色，包括韩国将它改造成世越号以后依旧沿用了这种配色，看上去和普莱说的灰色大船并不符合。但这是打捞上来的照片，船身已经蒙上了一层毫无生机的灰色。接着当初2014年在另一档节目中，普莱又说未来几年会有很严重的病毒出现，大家都会躲起来，面貌也会因之发生改变。病毒会让大家躲起来，这个好理解，但面貌发生改变，这不太可能吧。结果呢，大家回想一下几年前的疫情期间，我们的隔离对应着躲起来，而戴口罩呢，是不是就恰好对应着面貌发生的改变。大概在2021年，普莱已经有些知名，很多人都开始相信他的预言以后，他又说，我看到西瓜明年会卖得很好，是一个长发连衣裙的女人，橙子一直都在，会越来越火。开始没人能明白他说的这是什么意思，他也回应说，我现在只能用水果来代指那些真正的预言，否则我自己会有危险。结果就在2022年，泰国的一位知名女星尼达从快艇上坠河遇难，而她的昵称呢，恰好在泰语中就是西瓜的意思。 那年泰国娱乐圈圈里圈外都在关注这位女星，她的确是某种意义上西瓜卖得很好啊。而至于成色呢，普莱始终没有给出解释。有网友猜测他说的可能是泰国的远近党，因为他们代表色就是橙色。2022年远近党表现活跃，2023年他们在大选中表现突出，一举拿下了将近 40% 的选票，成了泰国众议院的最大党派。接着时间到了2024年初呢，普莱在节目上预测今年会有很多火灾，而且比以往更加严重。油厂火灾的原因是设备老旧维护不力所造成的。果然在当年的10月1日，泰国一辆载有几十名学生的校车起火，20多人遇难。事故调查显示呢，这些校车都已经使用了超过50年，火灾原因的确与设备老旧维护不力有关。同年世界范围内，美国加州、葡萄牙都经历了严重的山火，这也符合普莱预言的前半句，今年会有很多火灾，而且比以往更加严重。2025年4月2日，普莱在访谈中说，今年七八月要格外小心，火山即将在泰国人喜欢去旅游的地方爆发，再说清楚点，就是生鱼片的土地和印尼。显然，生鱼片的土地就是指日本，这和7月5日农数量的预言相似。同时再回顾一下我们前面节目里的科学分析，最近几年科学家们观察到了全球板块的异常现象。先是北美那边太平洋海底出现了数千个孔洞，正在喷发淡水，而研究这些淡水显示呢，它是胡安德夫卡板块和北美板块之间那个巨大俯冲带的润滑剂被挤压了出来。如今呢，这个挤压出来的润滑剂正在升温加速喷发，这也就预示着这一重大俯冲带出现了某种卡住，而全球板块呢又是互相联动的，这一卡很可能也就导致太平洋板块那边挤压菲律宾海板块，菲律宾海板块又挤压欧亚板块，让那个它与欧亚板块连接的地方呢，也就是日本南海海潮压力增大呀。另一个方向，自从三月缅甸发生强震以来，巽他海潮也被警告随时可能发生类似2004年巴厘岛的巨大海啸，这是印度板块加速挤压欧亚板块的结果。同时这个印度板块的挤压加速呢，通过巽他板块向北传导，最终也会传到菲律宾海板块，再传到日本南海海潮附近。而且地球的另一头，东非大裂谷开始变得活跃，深空中 NASA 也在警告今年7月太阳将进入活动的极大周期。所以普莱博士在这里预言的印尼和日本竟然真的也与科学的观察暗暗相合。接着普莱又说，火山震动的时候上面和下面会一起震动，而我们则生活在震动之间。这是什么意思呢？有人说这是指到时候海底火山和陆地火山一起喷发，但如果结合地图来看，上面会不会指的就是日本的南海海潮？那这样的话，下面应该就对应着印尼脚下的那个巽他海潮。然后普莱又说，夏天不要去日本和印尼，这是否意味着这两个地方要因为海潮断裂而爆发超级地震，进而引发巨型的火山喷发呢？就像日本学者最担心的那样，南海海潮大地震导致他们的富士山喷发。而印尼这边呢，巨大的活火山更是一片接一片，甚至7万年前的那个多巴火山喷发导致了人类史上最大的灾难，能繁育后代的成年个体不超过100人呢。好了，不扯远了，继续说普莱的故事。为什么普莱会获得这种准确到有点可怕的预言能力呢？普莱说自己从小就能看见一些别人看不见的东西，他看到过的那些东西待在路灯底下，有些还穿着校服，但是他们的眼睛都只有纯黑和纯白两种颜色。但他对这些东西并不感到本能的恐惧，看到他们也就像看到路灯和电线杆一样。甚至在很小的时候，他一直以为别人也是能看到这些东西的，而且他还提到自己小时候被这些东西拐走了，自己也都没有感到害怕，反而是途中被大人发现才救了回来。就这样直到20岁左右了，他得了一场重病，病中昏睡的时候，他和三尊大神相遇了，分别是印度教中三大主神之一湿婆神，他掌管着宇宙的毁灭，湿婆神的妻子雪山女神乌玛象征着宇宙能量的平衡，和印度教神话中第一个死亡的人阎罗王，他是王者之王，负责执掌地狱。普莱说一开始来找自己的是湿婆和乌玛， 他们表示，现在我们需要你来承担一个责任，我们让你看到未来的景象，你替我们将这些景象在人间预言。梦境中，这沟通并不是来自什么语言，一切梦幻也无因无果。两位大神为什么要让自己承担这责任，也是没有原因呢。普莱说，我是个固执的人，绝不会去做自己不想做的东西，因此自己当时也就在梦幻中表示，我不愿意，我也并不想看到什么未来的样子。这时湿婆和乌玛告诉他，既然这样，那你见到阎罗王的时候就愿意了。果然很快，普莱又在病重缠身的那种半睡半醒状态之间呢，看到了一个体型巨大，浑身通红，下身缠着一块布的壮汉飘了过来。普莱从心中就知道他是阎罗王，于是说，你太恐怖了，能不能换一个帅一点的造型？阎罗王同意了。普莱说，他变得很帅，聊起天来也非常友善。阎罗王还带他参观了地狱，像一口巨大的冬阴功锅，里面煮得红彤彤的，层层叠叠的都是罪人，非常凄惨。不过普莱当时还没有同意做人间的预言者。就这样了，又过了几年，从澳大利亚潜水回来以后，普莱突然又倒下了，到医院就被下了病危通知书，直接送进了 ICU。 接着又在意识模糊间呢，不知道是晚上还是白天，普莱发现自己忽然全身都动不了了，只能睁开眼睛，看到身边一个男人，是湿婆，边上还有乌玛女神和阎罗王。普莱这个时候呢，一瞬间好像就和他们进行了很多交流，只感觉到自己脑海中闪过了一个我愿意的念头以后，无数的信息就那样朝自己脑海中灌入，接着自己感到了轻松，身体也能动了，很快一觉醒来，自己痊愈了，没几天就康复出院，从此他就走上了预言家的道路，还在某种神明的帮助下拿到了朱拉隆功大学的佛学博士学位。具体的故事普莱描述的有点搞笑，是这样说的，他说他想验证验证这些神明给自己的预言能力是不是真的，于是就与神明沟通说，那你让我考一个博士学位来向我证明吧。果然他在强大的直觉引导下获得了这个博士学位。随后时间来到了他锋芒出现的2014年，在预言马航预言事业号的同时，人们还发现他上节目时给出的第一个预言竟然就是有关世界的终极预言。他在这个预言中说，世界会经历三土、三水、两火的灾难，而这八个灾难的78年后，世界版图将会彻底改变。目前也就是他讲话的2014年，土之灾难已经出现过一次，再过一两年会发生第二次。水之灾难目前还没有出现过，但在2015年7月就将出现完三次。其实仔细分析他的话呢，也就是说今年2025年普莱当初预言的三土三水两火就只剩下两火没有实现了。有人认为第一土应该就是2011年日本的311大地震，第二土呢则是2015年的尼泊尔大地震 7.8 级毁灭性巨大，三水呢则是滴水2014年到2015年的东南亚特大洪水，总计上千万人受灾，从斯里兰卡一路到印度尼西亚，洪水暴雨席卷了半个南部亚洲。第二水呢就是2014年的韩国世越号灾难，以及第三水2015年的环太平洋台风季，那年总计有27个风暴被命名，18个台风，9个超级台风登陆，对整个亚洲东部造成了严重的水灾和城市内涝。而对于最后那始终未现身的两火究竟是什么呢？普莱当时没有说明，到今天11年过去了他依旧没有说明，只是有人联想到普莱今年忽然又如此笃定地说夏天不要去日本和印尼，上面和下面的火山都会震动，这是否就对应着最终的那两火了？然后这两火过后，现在的地球版图就只剩下78年的时间了，还是说从2011年311的第一土开始算78年？总之这个版图大变的说法真的虽然与现代主流科学所推崇的板块漂移说那种渐变论是无法契合的，但是在我们曾经聊过的板块位移学说、灾变论以及各种预言家的未来视角当中，它都是出现过的。具体说来了，我们不妨再介绍这样一张认可度很高的预言家地图。这是一张80年代的预言家地图， 太平洋淹没北美西部，加州大部分消失，东边的五大湖融为一体，连接外海覆盖加拿大，欧洲的英国只剩下苏格兰高地，大部分欧洲国家消失，地图上的国家分崩离析，只有一个个聚落而没有统一的领导集团。这幅地图我们曾在埃德加·凯西的故事中粗略介绍过，说是有人结合埃德加·凯西的预言，再根据自己的预见给绘制出来的。但其实详细说来，这个作者叫做戈登，是一个美国人，他自称是地震敏感者，或者叫做地球变化的敏感者。他的经历和普莱类似，也是在一次重病住院的时候，被一位来到床边的意识体灌输了大量的信息，并且这些信息一共用了4年的时间，直到他最终画出了这幅地图。当图成以后呢，上门求图的人越来越多，他就索性成立了一家名叫矩阵研究所的公司，专门售卖印有这些地图和讲述未来世界变化的杂志。在杂志中，戈登表示，这幅地图并不是自己一个人的作品，很大程度上在直觉中指导自己的是他最敬重的导师埃德加·凯西。当时凯西已经去世快40年了，但凭借着他生前精准的预言和无私的奉献与救助呢，他依旧活在很多美国人民的心目当中。包括到了1990年代，还有一个叫做阿尔的男人也说自己见过依旧活在意识领域当中的凯西，并且在凯西的帮助下，自己也见过类似的地图与末日场景。他说他自己去往过2137年，那时地球陆地支离破碎，海洋纵横，秩序混乱，只有一台叫做 NAMA 的超级电脑统治并运行着世界。而 NAMA AI 这又恰好是扎克伯格 Meta 公司正在研究的 AI 大模型啊。30年前的 R 是怎么知道未来会有一台 NAMA 计算机的？还是说扎克伯格也看到了和阿尔一样的未来，正在按照未来的剧本行事？好了，不扯远了，我们还是回到现实，继续深入探讨一个东西，那就是这种直觉预言与未来警示的背后，是否真的有某些科学道理呢？如果从科学出发，我们真的很难解释预言。但是有没有想过从最接近科学的古代哲学佛学出发呢？真的就像我们昨天聊聊频道里说过的那位证明无我的神经学家一样，今天我们再来深入聊一聊他和他老公的发现。他叫做安娜卡哈里斯，从小就也喜欢思考，如果自己是一块石头，是一棵小草会怎么样，自己如果是妈妈会感受到什么等等等等。后来他成了大学里有名的研究者和写作者，主攻神经学方向，也涉及意识、冥想和哲学领域。再后来呢，他就认识了自己的老公山姆哈里斯，这是一个号称新无神论四骑士的激进神经学家。可当两人沿着物质无神的方向一路研究下去的时候呢，却意外地发现了佛学中的无我或许真的存在啊。安娜卡曾经讲过这样一个故事，他说我们夫妻二人呢有一个共同的好友叫做大卫，也是一个神经学家。10年前大卫做了一个类似冰棒的装置，受试者把它含在嘴里，再配合一个接收脑电波的头盔，大卫希望这个装置能够帮盲人重获视觉。听上去有点夸张是不是？含根冰棒怎么就重获视觉了？果然一开始盲人受试者们也都觉得这很荒诞，甚至有人感觉自己受到了侮辱。但是当训练持续到第6到8周的时候呢，很多盲人都会说自己在即将撞墙的时候舌头上就会出现某种感觉，真的很奇妙。这也的确是大卫设计的初衷。可是当训练继续持续呢，更奇妙的大卫都没有想到的事情发生了。大约在10到12周的时候，有人舌头上的感觉消失了，取而代之是大脑直接为他们生成了一幅颅内三维地图，就像特斯拉自动驾驶的那幅地图一样，他们甚至能用这幅地图来打篮球、走迷宫。还有另一项发明是大卫的同行芬克博士设计了一条腰带，能让人感受到磁场的变化。同时呢，也是在佩戴了6到8周以后呢，他发现自己可以感知或者说直接看到磁场，空间中磁场的存在对于他来说就像房间中存在颜色一样直观，他能感知比原先更多更多的信息， 比如站在哪些地方会让自己感到舒服，哪些地方不舒服，他竟然能一眼看出来。他甚至说走旋转楼梯是最美丽的一种体验。所以这是否说明我们对世界的认知真的就如同佛陀所说的那样，不过是五感五蕴的集合？在我们这可怜的五感五蕴之外，世界还有极大的真实无法被我们感知和理解。接着就是安纳卡进一步介绍那两个菟丝子实验和豌豆实验。菟丝子是一种寄生植物，将它种在两种它喜欢寄生和它不喜欢寄生的植物之间，它总是能直奔那颗它喜欢的植物生长。这个是为什么？菟丝子又没有眼睛又看不到，它是怎么知道自己喜欢的植物长在那边的？后来通过高精度的仪器研究清楚了，是菟丝子能够看到喜欢植物上散发出来的电磁波和某些化学信号。而这些菟丝子的看到是否意味着它也有意识呢？还有更神奇的豌豆实验，豌豆能听到流水的声音，它会追随这声音把根直接伸向歪形管中有流水声音的那一边。哪怕最极端的情况，实验者们把歪形管之下的真实流水去掉了，只播放录音，豌豆依旧能循着这个声音直接把根钻下去。这太可怕了，豌豆也有意识，也能听到声音吗？只不过豌豆和菟丝子的意识建立在他们独特的感官之上，与我们的五感五蕴并不兼容，所以我们长久以来认为他们不过是没有意识的植物而已。所以意识究竟是什么？一直以来，哈里斯夫妇都倾向于意识涌现主义，即意识不是单个细胞或者单个神经元能够产生的东西，而是大量神经元复杂交互而涌现的结果。但是这个大量复杂神经元的描述就非常模糊了，到底是第几个神经元的参与就能让系统突然涌现出意识了？尤其是最近几年 AI 大模型出现以后，涌现论受到了严重的挑战了。除非你否认大模型没有意识，而一旦承认它有意识了，那么涌现论就彻底崩溃了。因为大模型它就根本连一个神经元细胞都没有啊，它只是大量的数据学习和对人类意识的模仿而已。所以这意味着什么？是否意味着不仅仅花花草草，就连数据信息这也都是拥有意识的存在呢？因而意识是什么？忽然之间哈里斯夫妇发现，这不就是人类最原始的理解泛心论吗？也就是万物有灵，上至人类动物，下至灵石古树，甚至是古人扯淡八卦中的那些神话幽灵，他们都有意识，都万物有灵啊。而且几乎全世界所有的原始文化古文明都这么认为。比如公元前五世纪，希腊哲学家泰勒斯就说，万物都充满了神，一块石头有意识，一棵草有意识，一座山也有意识。这是写在人类意识底层代码中最朴素的世界观之一。本来现代的哲学家叔本华、罗素，这也都是泛心论的支持者，甚至1990年还有大物理学家大卫波姆用一篇《心灵与物质关系的新理论》从量子力学的角度论述了泛心论。只不过呢，我们的科学似乎太偏激地否定了一切与心灵有关的东西，这些原本最朴素的东西被扔进了垃圾桶，反而是在物质的牛角尖中越钻越深。所以究竟如何解释意识与泛心论？安卡拉认为，这就是佛陀口中的那个无我，也就是印度哲学概念当中的阿特曼。还记得我们在《金刚经》节目里聊过的那一段上座部涅槃论吗？是阿特曼创造了一切物，而我于一切众之身中最甚，我生一切世间有命无命物，一切物从而作生，还莫彼处。无我、神我或者说凡我，这些佛学概念在最初的印度语言中就叫做阿特曼。这是一种描述我与宇宙本为一体的哲学概念。然而这就恰好解释了为什么意识无处不在，意识万物有灵。因为安卡拉认为意识跟质量一样，是一种存在的最基本属性之一，哪怕信息没有质量，它也依旧有意识。当物质聚集，质量的属性就会让它宏观上表现出重力与引力， 而意识属性的聚集呢，在宏观上它就能体现出灵与某种灵之吸引力，或者叫灵感。如果把意识比作宇宙当中的尘埃，那么几粒尘埃飘在深空中的确对宇宙和时空影响微乎其微，但是当众多的尘埃聚集到一起，它们就成了星球，行星和恒星的重力达到足够能够弯曲时空，甚至是像黑洞那样用巨大的引力改变周围的宇宙。于是一个个小小的意识聚集是否也像这些质量聚集一样呢？聚集到一定程度，一个如同恒星行星一般的大意识体就出现了。然后意识与感官这完全就是两个东西。比如哈里斯夫妇还有一个十分著名的实验，那就是他们让人带上电极躺到核磁共振仪里面，屏幕上会随机出现两个数字，所以受试者可以随机的选择如何运算这两个数字，相加相减相乘都可以。在摄像机的另一头呢，监视者至少提前四秒就知道了受试者的运算结果，也就是说意识早在你的感官之前四秒就已经完成了你的运算，你的感官不过是你运算出来以后大脑对你的欺骗与合理化。因此人类不过是被囚禁在感官当中的意识体，我们只能将我们宏大的无我意识与宇宙相连的那种灵感意识通过笨拙的眼耳鼻舌身意给表达或者接收出来。而你身边的石头，你身边的兔狮子豌豆，他们也有和你一样的无我意识，只不过他们通过不同的五蕴五感去表达和接收这些灵感。你受限于你自己的五蕴五感，完全无法理解这一些。比如回忆一下，当我们走进大自然，走进古老的房间，走进寺庙和古宅的时候，你是不是有种特殊的感觉？这或许就是周围聚集的那些意识体正在试图与我们沟通灵感的体验，只不过我们的感官过于低级，无法理解。而那些号称能和自然交流的萨满，能和神明沟通的巫师，是不是可能就是掌握了某种与意识体沟通的能力和感官呢？安娜卡的故事中，受试者口含冰棒，腰缠磁带，就能看到不一样的东西，那这不就是现代版的赛博萨满吗？然后回到普莱的故事，为什么要有预言？为什么人们痴迷于听取预言，然后祈祷献祭？因为继续沿着安娜卡的研究，我们竟然也能发现这背后的科学与合理。如果说我们一个个人类意识体真的就像宇宙间一颗颗星体一样，是大量意识的聚集，那么首先自我背后的那个无我就真的是与宇宙同为一体。一颗星星的质量足以改变整个宇宙的走向吗？可以，但质量不足。而一个人的意识足以改变整个社会的走向吗？以此类推，当然也是可以的，但依旧是灵力不足。于是古人为什么要献祭？他们是否是在用献祭这种血腥强烈的仪式感来将成千上万的灵力意识体集合起来呢？当大家都朝着一个目标设想，当大家都真心祈祷同一个目标，当大家都在那种忘我敬而无我的状态中为整体目标贡献灵力与质量的时候，那么一颗宇宙间的黑洞是否就因此而诞生了呢？而一颗黑洞的吸引力是否就足够改变它周围宇宙的某些面貌？所以吸引力法则的真相是什么？心诚则灵，众志成城的真相是什么？是我们不仅在物质层面可以因为众志成城而攀上城墙完成手术，更宏观在意识层面可能也真的能通过这种聚集完成和改变某些东西。而预言家的出现就像普莱说的一样，这是某种责任。当他把灭世的灾难说出来，当他用恐惧和好奇吸引你的时候，你一定也祈祷过这千万别发生吧。那么千千万万个意识体都相信今年夏天屁事儿没有的时候，也许我们冥冥之中就真的已经改变了未来。而当你有了这一层理解，再看古代殷商的祭祀与占卜，再看文王八卦的那些预测与异变，或许不流点血，不献个祭，那些远古的巫师们真的无法把千万人的灵力聚集。 然后再通过这灵力去改变未来啊。而甲骨文中呢，这种巫师灵力就有一个专门的汉字叫做德，象征着众志成城的灵力在祭祀行动中被巫师获得。在发展到孔子与周公的时代，德变成了德，但哪怕这样，我们依旧记得，只要坚守心中的那个道德，我们的美好世界就不会崩溃。而这又何尝不是一种预言、祈祷与献祭呢？可能世界在2025年忽然变得混乱，我们心中隐约相连的那些德也开始分崩离析，我们因此感到了不安。但是相信某场洪水与献祭过后，我们的德又会重新聚集，从而塑造一个更美好的新世界。而这场洪水与献祭呢，可能也并不来自物理层面，还可能来自金融层面，因为一场惨烈的金融收割和海啸也能够让我们真心向德，如此而已。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最后夫人说，能从预言家聊到甲骨文也真有你的。